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一档设计类的播客节目改需求 FM， 我是设计师 Rain。 在这款节目中，我将邀请我的设计师朋友们聊一些他们的有趣经历和故事，带你进入设计师的奇妙世界。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这期的改需求 FM。 我们请到了交互设计师笑笑同学。笑笑同学你好。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笑笑，现在在一家跨国企业做语音交互设计，是一名出生在东北在东北长大的交互设计师。
笑笑同学，欢迎你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电台。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发现语音交互是一个比较火的趋势，笑笑刚好在做语音交互这一块，所以我们决定做一期电台来介绍一下语音交互。你可以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什么是语音交互吗？
好，语音交互呢，顾名思义，可能就是通过语音使人和机器进行一些交互。比如说我们平时很常见的 Siri、小娜，或者是现在的很多智能音箱，都是应用了这些语音交互的技术。
为什么现在语音交互这么火呢？
你觉得呢？为什么这么火？其实吧，就是因为最近 AI 很火，就带动了语音交互非常火。AI 作为一个风口，可能前两期节目已经有同学谈过了，最近一两年确实特别火，然后什么都是人工智能的。语音它作为一个人工智能的入口，也是比较主要的应用的一个点，所以语音也就火了。
对，但是其实语音交互不仅仅能做人工智能，对吧？它应该也有很多别的应用的方向。它最初是怎么形成的呢？
据我的了解，语音交互最开始基本上跟人工智能没有太大关系。大概是上个世纪50年代吧，有一帮人研制成功了一些能识别很简单的，比如说数字的这个系统。那个时候应该是说把识别数字的这个系统研制出来了，但是大面积的铺开使用可能大概晚了有30年左右吧，80年代的这个时候才会有一些应用。随后跟随着电话的这个发展，像一些比如说自动的客服系统，就比如说你打10086，它会让你说按一干嘛干嘛，22干嘛干嘛，通过电话这个载体实现了语音交互。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语音交互发明的时间也不算早。
是的。
我记得那时候一个电话其实要耗一个家庭一年的收入，很早以前还有接线员这个岗位，你打去总机，然后总机再去帮你接1234。所以语音系统的发明，它通过一个交互的模式让用户可以自助的去应答，节省了效率，我可以这样理解，对吧？
这个也是一个应用的地方。最开始因为那一套实验系统只能识别1到10这个英文数字嘛，后面随着一些机器学习的模型的建立，语音识别开始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了，可以识别一些大词汇量的不是特定的人的一些连续的语音，这个时候应该才相对于5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
对，你之前说的10086这事就让我勾起了很多回忆啊。我记得以前还是1860的时代，我经常打客服电话，
欢迎致电中国，
打过去以后其实挺混乱的，按一会到什么什么，然后一里面又有12345，可能12345里还有一个子级菜单，最后搞得人晕头转向，也不知道选什么，然后时间会耽误的很多。
对，最后还会按到0去找人工客服了。
人工服务请按0。
对，其实我打语音客服的时候一直在想找人工，因为人工效率对于语音识别来说还是要更高一些的。
这确实是一个语音交互比较明显的弱点吧，就是它不会像视觉交互上层级关系那么明确，而且语音它是一段声音，声音的话必然有一段时长，你不听完这段话你是没有办法像视觉一样只要你看一眼你就能知道它所有的内容。所以像之前的那些客服系统，我认为算一种半语音交互吧，只有电话客服那边它是通过语音来和你交互的，而用户呢只能通过按键来作为回答或者是选择。那么现在的语音交互在引入了自然语言理解之后呢，其实层级关系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你可以认为是把传统的一层一层的这些逻辑关系把它全都平铺开来了，也就是说你不用 点了这个菜单，再进到下一级，再进到下一级，才能找到最后你想要的那个地方。你就可以直接说你想要做什么事情，直接一步到位找到那个入口，反而成为语音交互的一个优势了。
说明以前是用导航，现在是用搜索。
嗯，对，没错，是这种感觉。
所以在上世纪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这方面都没有什么突破，是吗？
像这个电话客服的系统，国内来说应用了这个语音识别的好像并不多，但是也就是最近几年，从汽车、还有手机、还有最近的这些智能音箱、各种智能产品，在这个上面应用的还是非常多。尤其是 Siri 这个产品出现之后，人们对语音识别有了比较新的认识吧。像之前汽车上的这个语音识别，其实对自然语言支持非常少，很多时候用户要说一些固定的命令。比如说我要打电话给郝宇，那我可能只能说打电话给郝宇这么一种格式。但是随着 Siri 出现之后，自然语言理解的发展，让人们用这些语音交互的产品的时候会发现，哦，原来语音还是非常聪明的，说法可能会比以前灵活的多，都能识别出来人们的意图。应该说从 Siri 的诞生，语音交互才真正的让大众认识到这种交互方式的优越性吧。
所以人工智能的发展带动了语音技术识别的发展。
可以这么理解。
但语音交互在现在其实没有大面积的铺展开，它是不是有一些应用场景的限制？
也不算是限制吧，应该算是它有一些特定的场景非常适合用语音交互。比如说开车，开车就是一个特别适合语音交互的一个场景。因为开车的时候你的眼睛要看着路面，或者看着你的仪表盘后视镜，手呢又要握着方向盘，你的手和眼睛基本上是时时刻刻被占用的，还要花费一些注意力来处理路上的各种情况。这个时候如果用视觉的交互的话，就会分散很大一部分注意力，而且你要接收信息你就要用眼睛去看，你要输出信息你就要用手去点。这个时候如果引入语音交互的话就非常合适，因为它不会占用你的眼睛和手，完全是通过你的嘴和耳朵来进行交互的。
所以说现代人非常忙碌哈，五官都必须要用到极致，
是的，
来解决各种各种的问题
时时刻刻都要被各种信息塞满。
对，我觉得语音交互还有另外一种，就我在公共场合使用语音交互的时候总感觉比较尴尬。
对，我记得之前罗永浩的那个锤子他也提出过这个问题，就是公共场合用这个语音交互太尴尬了。不过后来罗永浩他们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把手机贴到耳边，就是像打电话一样，假装电话那边有人，然后你去告诉手机你要做什么，这个时候其实就非常自然了。
是一方面人们在公共场合应用语音还是有一定的心理障碍，觉得比较尴尬，那一方面我觉得语音交互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需求，可能就是因为隐私上面的事情人们对它有一点点抗拒。因为我记得在以前手机比较普及但是不是智能机，没有那么多 APP 的时候，好像声讯电台就是个很火的例子，每个夜晚可能很多人无聊就会打声讯电台，那时候你要有一个午夜悄悄话这种栏目，可能你就可以很快的实现财务自由。
感觉郝宇同学这个有故事呀。对呀、啊、身经百战。
不，我是
听说的是吗？
对，我是听说的，毕竟在那个时候我还比较小嘛，如果要是经常打声讯电话的话，家里电话费一出来估计 我就会被打了。
确实人们对这个语音交互还是比较有需求的，因为像传统的那些交互方式的话会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就是你在冷冰冰的给机器下达任务，机器在冷冰冰的给你执行任务，并且冷冰冰的给你反馈。语音的话人们就用平时最习惯的方式，就是说话来跟机器交流，然后机器的反馈呢也是非常自然的一段语音播报，这样的话会有一种有人情味的感觉。百度的那个人工智能设计研究院，他们有一个实验，就是语音交互的时候系统的回答的这个播报延迟多少是最合适的。他们发现延迟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用户反而感觉特别不爽，特别不舒服。我记得有一期你中间拼的时候，有的时候间隔会长一些，能听出来。
我故意拼长的。 因为我第一期拼短了，然后别人就说听下来以后觉得呼不上气。
两三百毫秒是最合适的，其实是跟人交谈的时候是类似的。听人说话的那个人，他不会听到对面说完他立刻就会回答，他有一个思考或者是组织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稍微有一点延迟反而会更合适一些，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我想起了电影 Her，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它其实是人工智能吧，但是用的方式是语音交互，它完全没有任何一个载体。可能以后声讯电台你打过去就不知道对面是一个机器人还是一个真的人在那里。
嗯，是的，这个电影我也看过，也感觉有一种人工智能或者是语音交互的这个启蒙片吧，有一种这个感觉。现在平时工作的时候，我们公司的开发也有一种社里面那些替别人写情书的那种工作人员的感觉，他们平时测试的时候都是直接对着电脑吼的，就是说查一下天气怎么样，不会去打字了。
所以其实给你卖萌的小姐姐有可能是抠脚大叔，对吧？
有可能是抠脚大叔一手调教出来的。
人工智能跟交互一直绑在一起，好像有一种无法分割的关系。在未来有没有可能他们两个会独立的发展呢？
我的理解啊，人工智能其实在以前还没有火的时候倒是一直是独立发展的，比如说人脸识别啊，或者是更默默无闻的这么一种感觉吧。现在感觉说起人工智能，公众的理解就是语音交互的这种感觉，因为确实语音交互是人工智能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吧。而且确实语音交互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只有人和人之间才会有的这么一种交互方式。
可能 AI 还有不同的应用领域，但是语音交互再无法离开 AI 了，对吗？它独立发展的可能性会比较小。
对，因为像前面提到的，最近几十年吧，语音交互之所以有一个跃进式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归功于人工智能。
我想到某些，就现在很多 APP， 尤其是购物类的，据传说在后台会一直监听你的语音，就有朋友反馈，他早上聊了一个关键词，下午去打开那个 APP 就发现推荐里面就有这个关键词了，可是他全程没有输入过这个词，他只是聊天的时候聊到过。这其实也挺恐怖的。
是，这个我也听我的朋友们有个类似的反馈，确实还是有人时时刻刻在你身边监听着你的这种感觉，确实很恐怖。而且其实现在做产品的话，其实都是倾向于想收集用户的各种信息，把它聚合到一起，这样对于我们做出来的产品来说，肯定会让用户感觉更智能。比如我说我想去附近的餐厅，然后我们系统肯定说还想去上次吃的那家火锅吗？这个会让人感觉非常智能。但是如果这种事情做多了，还是会让人感觉很恐怖，就是你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监听着，然后被人分析着，也算是一个挺矛盾的事情吧。
所以边界比较重要。可是中国的用户如果不点我确认你收集我的隐私，我就不能用这 APP。
是的，之前不是李彦宏还说吗，中国的用户比较开放，能接受用隐私换便利，然后如果不用手机号注册就没法用。都是这样的。
所以你觉得语音交互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呢？
未来的趋势呢，从一个比较短的时间范围来看，应该说语音交互以后会更重视识别人们的说话时的情绪，可能人们说话时情绪不同，然后机器的回应也会有一些区别。还有就是自然语言生成，因为其实目前现有的产品来说，就是机器的回复呢，可能它会有一些随机，但是其实大多数都是一些编写好的句子。以后随着自然语言生成技术的发展，机器说的话可能会更像人类。长期来看，语音交互包括其他很多交互可能都会消失，因为意识交互肯定会成为未来交互方式的主流，它是最直接然后效率最高的一种交互方式了。
所以人们在自己头上贴几个电极就可以读出脑中的意识是吗？
对，这就是一种脑机接口。
那离黑客帝国脑后插管也不远了。
是呀，我就等着那一天呢。
祝你愿望成真。
我估计有生之年还有点希望。哎，我记得之前小时候看过一个动画片，那个四驱兄弟，有那么一个场景，那个主角他之前的四驱车坏掉了，还是被坏人给弄碎了，然后他就去那个博士那儿，用一种类似这个脑机接口，脑海中的设计就直接显示在这个屏幕上了，然后最后他的新四驱车就诞生了。
所以未来我们全部都是意识流设计师，对吧？
嗯，到那个时候估计真的是人人都是设计师了。
好的，我们语音交互这块就聊到这儿。我们电台叫改需求 FM 嘛，我就想问一个保留问题，你对改需求这个看法是什么样的？
我看到这个电台名，首先我就对这个电台非常抵触，甚至一度不想来，甚至一度想找人把它弄没把它弄掉。你说你作为一个设计师，为什么要起这么一个带有美好祝愿的名字呢？
我祝愿的是大家永远不要改需求，但是现实是我们必须要直面改需求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希望设计师们能够客观理智。
所以你电台名是有一种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这种感觉，是吧？
所以你究竟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
改需求嘛，改需求可以改啊，但是我们签了合同之后再改需求就是 customer request 了，这个要加 effort 的，所以这个可能要重新评估工作量，可能要加钱呐，加钱就可以改需求了。
可以，这说出了我们广大设计师的心声。那你觉得改需求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需要改需求的地方？
需求是多种多样的，而且需求会根据最终用户的不同，叫什么 stakeholder 的不同，还有环境的不同，地理的不同，会有各种各样的需求。那就拿我自己来举例子吧。我出生在东北，然后在东北长大，在东北呢就有一些很特殊的需求，比如说东北冬天特别冷，炕呢就是一个既是东北特色又是一个解决了东北一些需求的这么一个发明。炕呢可能不太了解的人会以为就是一个砖砌的床，然后在下面生火就可以取暖，其实炕是和厨房连通的，炕下面是中空的，然后厨房灶台下面点火的地方会有一个类似管道的这么一个结构连通着炕，这样人们每次做饭的时候生火除了加热锅以外，剩余的余热就会通过那个管道转移到炕那边去，这样炕呢每天就是热的，就不需要单独再为炕去开一个生火的地方，非常节约能源。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东北的需求，然后用了巧妙的一些设计。
好的，然后我听说东北有另外一个需求，就是东北的冬天小孩们对舔大门有一个特殊的需求，是吗？
嗯，没错，这个每到冬天这个小孩都会被一种神秘力量牵引着，然后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舔铁大门铁栏杆的这种需求，而且可能很难抑制住，而且而舔了之后等长大了会特别特别推荐没有在冬天舔过铁大门的南方人去舔，一定要是人生必须经历的这么一个过程吧。
所以欢迎南方的朋友们冬天去东北，然后来舔舔东北的铁门和栏杆。
是的，
因为东北的铁门和栏杆跟你们的地方不同，它是甜的。
对，它确实是甜的，这个我可以作证。
好，谢谢谢老同学做客改需求 FM，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我们以后再见。拜拜，
再见。Woke up late again today, burned your hand and got a blister. Read the news and checked the date, slow it down, it's not a race. Back and forth, just take the picture.